请掀开经本179面，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卷第二九总摄名题，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总摄经题这里面分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是解释经题，第二个大段呢是说明啊翻译的人，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我们看这个第一段里面，它有个简单的叙说：如上八门叙义是一之一经大旨，经于设文先民总体实有纲领，故次之以总设名题。那么这一段叙说就是这一大段的来由啊，为什么要有这一段啊？先说清楚，前面八门呢在第一卷啊，就是本经的玄义，如果拿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弥陀经概要啊，弥陀经的概述啊，概论啊。那么我们已经讲完了啊，讲的也相当的详细。那么对于这一部经的宗旨意趣啊，都在第一卷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很明白。如果是新来的同修，前面没听到不要紧啊，你每个星期三到这来听经，听无量寿经的玄义啊，我们现在正在讲无量寿经玄义啊。那么大本玄义跟小本的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意思相同的啊，就是大本没有听到，哎，小本这个没听到嘛，我们就听这个无量寿经啊，你就晓得那这部经的这个宗旨啊意趣啊。那么到这个时候啊，这真正才入了经文了啊。这经文之前呢，先介绍题目，因为题目啊是一部经的总纲，就好像一篇文章，这篇题目啊非常重要啊。请看这个经文了啊，顶格的这就是经文啊，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疏呢就是注解啊，说体义有四。这里面呢就是有四段，这个四段怎么分呢？第一个是佛，佛就是一段，一个字就是一段。第二个是说啊，说也是一段啊。阿弥陀这第三段，经是第四段啊，所以这一个题目里面就有四段啊，有四，这四段呢，这个注子里头说得很清楚。初呢，这第一段能说佛啊，上面这个佛字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第二段呢是证明说啊，正式说明是说啊，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第三段呢就是所说的内容啊，内容所说佛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什么？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 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啊，介绍给我们。啊，第四段呢是介说明，就是经。啊，下面呢是简单的注解。说言此土释迦牟尼佛，啊，此是对彼说的，啊，因为阿弥陀佛不在我们这个世界。那么我们通常讲世界呢，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呢，就是指这个地球就是世界。其实在佛法里头啊，那个范围要大得太多了啊。佛法里不是指一个地球啊，差不多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银河系啊。佛法里面讲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银河系啊。那这个里面的星球啊，真是数不清的啊，数不清。所以佛经里面常讲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所以佛啊，有没有灭度呢？没有，佛没灭度啊。我们说佛灭度啊，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说的啊，释迦牟尼佛出现，也释迦牟尼佛灭了，啊，灭度了，是在我们这儿说的，啊，如果就这个大世界来讲呢，佛没灭度，佛在我们这个灭度，地球上灭度，另外一个星球上他又出现了，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实在是不生不灭，啊，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那么阿弥陀佛呢，就是说他不是属于我们这个银河系啊，不属于这个银河系啊，而是另外一个星系啊。这个星系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啊。经上说了十万亿佛国度啊，我们如果说一个佛国度就是一个银河系啊，那么我们这个银河在这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银河在那边，当中啊，当中有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个距离就太远太远了啊！我们今天这些科学家怎么动脑筋想做这个科学飞行的工具啊，也没办法，也达不到啊！距离实在太遥远了。那么可虽然遥远呢，我们要去还不难啊，还很容易啊，那就是说我们的神识，俗话说灵魂呢，它的速度啊非常之大啊，可以说任何科技这个交通工具没有办法跟我们神识相比啊，没法子相比，速度太大了啊。所以一弹指间，一念之间呢，就可以从我们这个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距离远呢，不要害怕啊，不要听到的时候啊担心啊，不值得担心的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彼土阿弥陀佛是一真庄严。这个一呀，就是环境啊，说那边的生活环境。正呢，就是说我们身体啊，身体啊是正报啊，这个身体的容貌啊，这个健康啊，长寿，这都是属于身的正报啊。一报呢，就是我们的物质环境啊，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那边的人民啊，那边的人民啊，你照了这么多没用处啊，胡照瞎照啊，一真庄严啊。那么目的呢，是幸运往生啊，去 劝我们呢要相信，劝我们发愿，发什么愿呢？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现在有很多人移民到外国，我看到的很苦，我都问他，我说你在台湾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跑到外国来受苦受难？他告诉我，怕共产党。什么人呢？本省同胞啊，不是外省人，本省同胞啊。我问他们了，在外国生活的压力很重，在外国的华侨不幸福啊，我知道的非常彻底，非常明了，没有在台湾幸福啊，台湾你在家里可以请几个佣人伺候你，你在外国行，外国不可以，外国请人来做工啊，工资是论钟点算的，不是一个月算多少钱的，论钟点算的，一个小时算多少钱，请不起工人，所以我不是给诸位说过吗？我们华侨都知道，回过来了，我们个人对他的观念，叫三气，第一个是阳气，外国住久了嘛，学了一个阳气，第二个土气，第三个小气，确实如此，确实如此。所以真正我们要移民啊，应当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才是真正安稳的国度。美国决定不安稳，不安稳，说统夸大义，是四奈历史啊，这个是先把这个大义说出来，下面呢这个历史的就是一段一段的解释啊。翻过来啊，这是抄啊，抄呢就是苏的注解啊，这个苏跟抄啊都是莲池大师做的啊，这大师非常的慈悲，给这个经做了一个注解之后，因为注里面呢也相当的深，怕后人呢这个研究有困难，所以自己呢又把他那个注解再加一道注解，所以注解的注解叫做抄啊。那么我们看呢，这个抄里面呢，如果文字容易明白的，我们就省略啊，就不要细讲了啊。有难懂的地方，我们再提出来研究讨论。这个在这一段抄里面，我们把它念一遍啊，统夸者，这个解释这两个字，先且略表全文，使血脉贯通，意义具足啊，这就是统夸的意思。次乃一以利而设之啊，利而设就是像明体里面佛说阿弥陀经分成四个段落，一段一段详细加以解释，说体指佛名，在这个部经上，这个经体啊就是用佛的名号啊，说而言一指等者，观经言佛遍周啊，今举佛名舍无不尽，因为这个经体里面没有讲到一真庄严 只讲到佛的名号。虽然没有说到一真庄严，说到佛，一真庄严都包括在其中。言语上虽然省略，但是意思非常的完整，就是周全的意思。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这就看立舍，就是分开来讲了。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因为不仅是念佛人必须要知道啊，同时也是佛学常识啊。我们明白了，对于佛教才不至于发生误会，不至于发生曲解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次立舍也啊，这就分开来讲，先讲佛字。佛者，梵语居云佛陀啊，居是完全的称呼，是居住的称呼啊，称佛陀也。我们中文把这个印度梵文呢翻过来的佛陀也。那我们通常称佛呢，就是省略。中国人呢，可以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啊，我们自己呀、要能够体认啊，在近百年当中啊，是中国遭了很大的苦难啊，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都没办法抬头啊。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呀、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啊，对自信啊失掉了啊，这个是很可悲哀的事情啊。古人所谓是爱莫大于心死，这个自信心失掉就是心死了啊，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所以今天遭这样的大难啊。要想民族复兴，国家强盛，首先要把自信心恢复啊！我们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比一比，我们不输给别人啊！不仅不输给别人，说我们的确是超越别人啊！我记得我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啊，第二次是1983年啊，我第二次到美国，遇到了一个美国人啊，他对我们中国人很赞叹啊，他说是一般的讲法，也不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一般的看法啊，这个看法在国外相当普遍啊，说世界上如果一个人一个人比较，一对一的比较啊，中国人第一，这外国人承认的啊，中国人非常聪明啊，非常优秀，一个比一个。如果两个两个比较呢，他们认为是犹太人第一啊，这三个人三个人比较呢，日本人第一，这是外国人一般称法啊，这个意思很明显。中国人个个能独立，但是不团结，一盘散沙，不团结。世界上最团结的是日本人啊，这是他告诉我。那么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来问我，他说中国人呢为什么不团结呢？啊，不像日本人那么团结呢？因为这个人呢是个基督教徒啊，所以我回答了，就用基督教的这个语气来答复他。我说这个中国人之所以不团结，就是上帝的安排， 他听了就吃了一惊，说怎么是上帝的安排啊？所以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中国人如果团结起来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你吃饭的地方吗？他听了笑了一笑，我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人越团结，世界第一啊，那真是主宰了全世界啊！我说这不是上帝的安排吗？正因为不团结，你们还有饭吃，你们还有工作做啊！中国人团结，你们就没饭吃了。那么这个可见的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恢复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现在中国人在全世界绝不像啊过去了啊，尤其台湾这几年啊，大家现在看到，从前我们拿台湾护照在国外都受人家轻视的啊，人家都瞧不起。现在我们把台湾护照一拿来，大家都另眼相看。什么原因呢？钱太多了。现在台湾的存的这个钱呢，给诸位说啊，世界第一位，世界第一啊。虽然在数量上讲的是吧，我们比不上日本，比不上西德，他们这个数，这个外汇数字比我们多啊。可是他人口多啊，啊，日本的外汇存底大概比我们只多一倍，但是日本的人口比我们多十倍，啊，所以平均一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像台湾人有钱是世界第一，啊，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另眼相看。另眼相看，外国人呢莫名其妙不知道台湾怎么搞的，这么几年呢为什么这么样的富裕啊？所以我们台湾的时候，我常常讲了啊，能够把这个交通啊啊，这个礼貌啊啊，这个环境的清洁如果改善的话，台湾是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极乐世界啊，我们哪一样都不输给别人啊。这个是应当要晓得的啊。那么中国人呢，喜欢简单啊，不喜欢啰嗦，所以连翻这个外国文呢，也都是很简单的啊。佛陀爷把那后头那个尾音呢，通通不要了，就取一个佛字啊。对，中国人喜欢简单啊。那么它的意思啊是觉的意思啊，这个佛陀爷什么意思呢？觉啊，智慧觉悟的意思，是悲三觉啊。这个意思里头啊，具备了三种觉的意思。这个三种觉啊，我们等一下在抄里面看。在注解里面看，说又云智者，步步知故啊，就是佛这个意思里面有觉的意思，有智的意思，有这两种意思。又佛者十号之一，佛有十种称号，这个十种称号里面有一个号就叫佛，啊，就叫佛陀。又佛地名十一佛，天台名六界佛，华严名六圣佛，这个名就是说明啊。佛地论里面讲十种佛的这个意义啊，十种佛。那么天台这个智者大师在法华经注解里面呢，讲佛有六种啊，有六种佛叫六界佛。华严经里面讲有十种佛啊，有十圣佛，故佛者天中天，圣中圣啊，这是对佛的尊称啊，尊称为天中天，圣中之圣啊。凡单言佛者，即本是释迦牟尼也啊， 这是讲单单成佛的，就是成我们的根本老师啊，释迦牟尼佛啊，是我们的根本老师啊。单单讲佛的这佛这个字，那么就是指他啊，像我们这个经体啊。那么下面呢，这是抄里头啊，是注解啊，所以我们把详细的解释啊放在这一段来研究。说凡者净也啊，这个印度人，古印度人呢、啊，自称呢、啊，他们是大梵天人的后裔啊，大梵天人的后裔啊，所以他们的言语呢就称梵语啊，文字称为梵文啊，大梵天这个后裔，这个说法了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自古传说他们最初的祖先呢是从天上来的啊，梵天上来的。那么佛经里面呢也有这个意思啊，佛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种啊，人是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啊，佛法里头不是讲进化的啊，进化了实在很难讲啊，你比如说进化论里面讲这个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由猿猴进化来的。那么如果真的是猿猴进化来的，现在所有的猿猴都应当变成人，这个才对呀、啊、总不能说一部分进化一部分不进化就保留在那个样子，这个讲不通的啊，实实在在讲不通的啊。可是猿猴的时候跟人很接近就是的，那毕竟是另一个种类啊，决定人不是从猿猴啊进化出来的啊，在佛法里头决定讲不通。那么佛给我们讲，我们人类祖先从哪里来的呢？啊，在佛经里面记载的时候，从光阴天来的啊，人类的始祖是从光阴天来的啊，光阴天人啊到这个地球上来了。来到这个地方啊，经上讲地球在早初的时候，这个地上有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地肥啊，非常的香，非常的美啊，那么他们吃了之后啊就很喜欢吃这个啊，吃多了之后啊，他那个飞行的神通啊失掉了，走不了了啊，为什么呢？他起了贪心了，贪爱这个地方啊，他回不去了，回不去以后住在这个地方啊，人是从这么来的啊，所以人类的祖先呢是光阴天人啊，光阴天呢是二禅天，在佛法讲是二禅天啊，初禅是梵天，二禅是光阴天啊，所以呢这个古印度的传说啊跟佛经里面所说的非常接近啊，非常接近。那么梵这个意思是清净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样抄里头这个文说梵者净也啊，就是清净的意思啊。对华明梵闻之之谓也，这个梵本佛经的原文是梵文写的，那么对中国中文来讲呢，这个华就是中文啊，所以大师给我们讲的这里头有闻知之谓，这个意思就是说梵文呢它是 直而无闻。啊，直就是直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没有啊，这个装饰，啊，没有装饰。我们现在讲修辞啊，没有修辞，啊，没有修辞，就没有把它美化，啊，所以梵文呢是直而无闻，啊，我们中文不一样。啊，中文一篇文章写完之后啊，还要来修饰修饰啊，要把这个文句啊美化。啊，这个美化这就是文。啊，所以我们古人呢常说的文质彬彬。啊，要有文有质。啊，这个才是第一流的好文章。啊，质就是有内容。那文就是它有文采，啊，这才是第一流的好文章。啊，那么梵文翻成中国文呢？的确，文之具有啊，啊，这是我们要信任的。哎，说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常常遗憾的，中国人为什么把这个自信心丧失掉？真可怜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满清的中叶，我们都是全世界的一等国。诸位如果翻翻乾隆时候那个是版图，啊，清朝这个版图最盛的时候，你看看这现在中国多大了？我们的大陆差不多是四个中国大陆大。我们的西面到里海，到欧洲啊，啊，北面西伯利亚，啊，南面到南洋群岛啊，啊，东面韩国，那当然包括是中国的版图之内，连日本的库页岛。都是属于中国的版图。啊，我们现在丧失的土地，丧失了四分之三了。这是讲现在的中国大陆，只有清朝全盛时候四分之三。啊，这个故事全是，我们把自信心丢掉了。啊，什么？都是外国人的好啊！在那个时候，中国称为天朝啊！啊，确实文化水准最高的啊！外国人不认识中国，现在外国人认识了，所以到中国去，一块砖头、一块瓦片，他们都当宝贝。为什么呢？一考据都是几千年、几百年。美国开国才两百年，没有文化可言呐！啊，佛法，佛灭度之后啊，一千年传到中国。啊，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确切的日期，啊，就是摩腾诸法兰这两位法师。汉明帝派这个特使把他们从西域请到中国来，是永平十年。啊，汉明帝永平十年，啊，公元是67年。啊，现在公元是1987年。啊，是67年那年来的，1900多年。啊，1900多年。佛教到中国来早啊，啊，那么以后一直可以说到这个唐朝的中叶，西域的这个佛经呢，大量的传到中国来，啊，我们中国法师到那边去取经，也有印度法师带来，啊， 可以说经典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翻译过来之后，当这个带过来的东西翻译不是完全翻译的，没有那么多人，没那么多时间，总是挑选，选重要的，选好的啊，优先翻译啊，翻成了中文。可是诸位有没有想到，那个梵文的原本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了，中国大陆上找不到一部梵文原文的经典。在当时大量的贝叶经流的，为什么今天的时候一部都没有？这是个问题啊。我曾经啊就这个问题去请教方东梅先生啊，方先生听了之后也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啊，他想了一想啊，想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他想出来的，我很同意他的说法。他说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太自负了，信心太强了，认为我们所翻译的这个经典不但意思完全不错，而且文字上啊这个修饰啊比梵文还要华丽，还要华美，念中文的经典梵文经典可以不要了。这是方先生答复我的，我听了也觉得很满意，可见的我们中国人自信心之强，在那个时候啊，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一等国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跟中国相比的，独一无二啊，信心之强啊。现代人呢念的这个中文经典怀疑啊，不相信啊，要去找梵文经典啊，找英文的经典，找西藏文的经典，这真是不应该的一桩事情啊。啊，日本文的是从我们中文翻译过去的啊，西藏文的固然是一部分直接从梵文移过去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从中文移过去的啊。西藏的佛教比我们中国要落后好几百年啊，你看我们中国啊，佛教是从以公元来算吧，67年传到中国来的啊。西藏的佛教呢是文成公主，唐朝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文成公主提倡的啊，那个时候藏王才到印度在中国来取经啊，所以西藏佛教啊是文成公主提倡的，比我们要晚好几百年了 从后汉到唐啊至少要晚600-700年啊。那么在修学成就上，实在讲西藏远远比不上中国啊，远远比不上啊。你不说别的吧，你就是我们算承认他啊，达赖班禅这个大喇嘛是这个摩罗汉转世的，才摩罗汉而已呀。中国各宗各派这个祖师那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超过摩罗汉太多太多了，摩罗汉怎么能相比呢？所以不仅仅啊这个自信心失掉，连学佛的信心都失掉了，这怎么能成就呢？这一桩事情我在中国常说，我在国外也常说啊，因为国外密宗很盛行，西藏那些喇嘛常常在那边传教，我也提醒了不少人啊，叫他真正去研究研究历史，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佛学决定不比西藏差啊。说实在话，真正要想学佛要学中国东西 啊，可以说佛学经典中文经典是独一无二啊，就在我们自己要能够自信啊。那么我还提醒美国人啊，我接触的美国人现在学佛的也多啊，也都义务疯的去学禅学密修啊，所以我就给他当头一棒啊，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我说佛教没有到美国来啊，他们听着就很奇怪啊，现在美国佛教很深呢啊，日本人在那传教啊，日本人势力很大，差不多美国的佛教90%的这个教会寺庙是日本人的啊，西藏的大概占6-7%，我们中国人最差，中国人在美国的这个佛教的教会大概占他们全部的教会的时候恐怕只有2-3%的样子啊，数量占得非常之少啊，所以日本人势力最大啊，左右美国的佛教。所以我就告诉美国人，我说佛教没有到美国来啊，他们听了很奇怪啊，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你仔细呀去观察一下啊，我们中国人供的这个佛像啊菩萨像啊，你一看中国人，一看中国人，佛到中国来了。日本人供的佛像菩萨像一看日本人，还穿哑巴鞋，日本人佛像还穿哑巴鞋的，一看就日本人。我说泰国的佛像你一看那个下巴尖尖的，一看就泰国人。我说你们美国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佛像菩萨像像你美国人啊？这是我提醒他，提醒他佛教给我们的是顶天立地，是独立的精神，不是跟到别人的啊。这是我们对佛法了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地方，佛教我们顶天立地啊，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日本人的佛教传教是侵略的性质，他今天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军队来侵略，用什么呢？用宗教，用经济，用这两种方法来侵略，把你这个国家灭亡了，你还不知道啊？用佛法什么呢？控制你的思想，你听他的话，听他摆布，这个不得了啊！啊，日本人在台湾也是如此啊，这个比军队侵略还可怕，所以我是点醒美国人啊，不要被他用这种方法来侵略了啊。现在美国逐渐美国人丧失了自信心的，丧失自信心的啊，美国人看到了日本好，样样都是日本第一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啊，所以特别要认识啊，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要认识自己的优点啊，也要晓得自己的缺点啊。我们今天自己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自信心啊，第二个缺点就是不团结啊。我们能够把这两个缺点改过来，我们就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的领导者。这是讲稳与直啊，据跌是据足啊。说凡愚当引佛陀，不引陀者圣文也。这个圣文就是省略，中国人喜欢简单，喜欢省略啊。 所以佛陀也那个陀那个尾音呢省掉了，单单称呼是以以诊断之言，这曰觉者。这个诊断呢是古时候对于中国的称呼，外国人称中国为诊断，因为中国在东方啊，太阳出来的地方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欧耶大师还是明朝时候啊，明朝时候可能哥伦布还没有发现新大陆啊，因为欧耶大师距离我们现在啊，这个莲池大师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500年啊，发现新大陆才不过200年的历史啊，200多年的历史啊，所以那个时候新大陆还没发现啊，跟我们往来的都是欧洲啊，这个欧洲啊，中亚、西亚一带的地方，他不想着有美洲啊，所以我们中国呢，这是。这个世界最东方了啊，太阳出来的地方了啊，东方越整嘛啊，但就是太阳出来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外国人也称整的，外国人对称中国人呢也称为整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称呼呢，就称呼支那啊，那日本人称我们支那国，支那是梵语啊，是古时候啊，古印度尊称我们中国，这个意思啊，就是文化水准高。